还继续黑板上的这个题目。那最近我们在一直讲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因信所得到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么今天我们是讲第四次，因为有的传道人在那里讲，就是你信耶稣以后你要信到底，你不信到底救恩就会失去。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我们最近几次一直在讲这个题目，基督徒你一信主耶稣就得救了，你得到的这个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因此我们就要分辨，有的人觉得这个，有的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啊，他要好像也不聚会了，也不读圣经了，甚至于有的人也否认主了，那么这种人还是不是基督徒啊？那是不是救恩就失去了啊？前三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救恩不会失去的，即使他信了主耶稣，他又否认了主耶稣，但是他信的时候是真正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就一定得救了。好，那么他就算他以后否认了主耶稣，那就是神，他不是，他仍然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就有圣灵住进来，就有永生，就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信都得到了，这个叫白白的恩典，神送给你的，神不会再收回去了，好不好？至于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你就应该有好行为，得救不需要好行为，得救叫白白的恩典，得救以后要有好行为了，啊，这是两回事情，要把它分开。所以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没有好行为，你仍然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能把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认为他是非基督徒，他没有得救，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请大家读一首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13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13节。
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这里是10个童女的比喻啊，我想着很多弟兄姊妹应该是读了很多遍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把这10个童女，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遇罪的。那么这5个遇罪的，有的传道人就说他没有得救，因为主耶稣不认识他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和大家分享，要回到主的话里面去啊。第一个，他这里是说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里先提到一个，就是天国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 先把天国我们要做一个介绍。天国这两个字，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十七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是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就开始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近了这两个字原文不是近了，原文是在你的旁边，天国就在你的旁边。近了我们按中文的翻译好像快到了，不是，主耶稣来了就把天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就在你的旁边。也就是说你就可以进天国了，所以你们就应当悔改，你如果愿意悔改你就能够进天国，你不愿意悔改，你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不愿意向主认你的罪，你就不能够进天国啊，所以这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第一个，天国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天国也是和基督徒发生关系。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天国这两个字，新约才有，而且是主耶稣带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天国这两个字的意义，国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掌权的意思，我这个字是掌权，所以天国就是天来掌权，也就是天来管理我们。主祷文里面主耶稣教我们门徒祷告有一句话，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就是神的国原来在天上，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了，所以这个国是从天上来的，就叫天国。国的意思就是掌权，所以天国就是天在我里面掌权，天来管理我。天国这两个字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不是用的天国，是用的神国，那就是说神来掌权啊。所以天国和神国是一个意义，是天上的国和是神管理的国，这就是天国和主耶稣发生关系，和基督徒发生关系。圣经里又告诉我们第二个，就是天国是有两个阶段，天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在啊，现在，因为天国就在你的旁边，所以现在就可以进天国，不要等主耶稣来的时候。那就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这是主耶稣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如今不只是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到我们现在， 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这两个字也翻译得不准确，原文不是努力，原文是强力，就是强迫的强。一个人你愿意进天国，你强力自己勉强自己要进天国，这个叫做强力，不是努力。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强力的人，要强迫你自己要进天国，你这种人就可以进天国。所以主耶稣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就是强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今天天国就在这个地上，神就在这个地上掌权。如果你愿意让神在你里面来管理你，你就活在天国的里面。如果你不愿意神来管理你，你要自己管理自己，那你就没有活在天国里面。因此今天人就可以进天国，今天一个基督徒就可以活在天国里面，那就是让神在你里面的掌权。神怎么样来在你里面掌权呢？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的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那就是说，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曾经说过，因信就有圣灵住进来了，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就是今天基督徒，你所要做的一切事，你所想的一切事，圣灵都会指教你，就告诉你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不能做，这句话不能讲，这条路不能走，圣灵会指教你。你听不听圣灵的？如果你听圣灵的，那就是一个努力的人，就是让神在你里面来掌权，那你就活在天国里面。如果你不愿意听，那你就没有活在天国的里面。这是一处圣经告诉我们，圣灵要指教我们。另外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就是加拉太书5章。16节到17节，17节里面两个情欲要读成肉体，那个是翻译错误的。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圣灵来了就要和我的肉体相争，圣灵和肉体是彼此相敌的。当圣灵指教你，要你不体贴你的肉体，要你不发脾气，要你不恨人，要你原谅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听圣灵的还是听你肉体的？如果你要听肉体的， 你就不活在天国里面。如果你听了圣灵的，不听肉体的，那你就活在天国的里面。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把天国带来了。那么现在我简单的在黑板上把这个天国再稍微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里就是天国有两个阶段，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阶段，现在我们请来读第二个阶段，天国的第二个阶段，那就请你读启示录。请我们来读第二十章，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到六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权柄的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了，这里就是说有1000年，也叫做千年国度，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这个是天国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主耶稣来了，才就有了。能够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也叫天国，也叫进天国。不过这个进天国就是一个赏赐了，好不好？就是一个赏赐。啊，那么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七节到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还有请读第十八节，这一章的十八节。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好了，你看又进天国。保罗他是一个一直活在天国里的人，主要救他进天国，那就指的千年国度啊。所以千年国度也叫天国。保罗怎么知道他能进去呢？在这里第七节就讲，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就是他已经有冠冕了，他当然能够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和主一同作王。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当然那是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愿意爱慕主耶稣显现吗？那你今天就要活在天国的里头，天天你就让主耶稣在你里面掌权。你今天活在天国的里面，到千年国度的时候，你就能够进天国。所以保罗说，主必救他进天国，这个是一个赏赐。我们再请读一点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3节到14节，13节到14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了，千年国度是一个奖赏，什么人能够得到的？保罗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基督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标杆，这个标杆就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模样。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以他为榜样， 要学习他的模样，我们要改变自己，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也就是让主耶稣在我里面掌权，让天国在我里面掌权。好，那么这样我就能够得到那个奖赏，所以这就是千年国度的奖赏。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的25章，第一节，主耶稣说，那时就不是现在，不是主耶稣的在地上的时候，那时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天国那就是千年国度了，好不好？啊，千年国度来了。好比十个童女，好比原文是好像，就是拿来做一个比喻，有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亲郎。请我们注意，主耶稣是用童女两个字。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童女的意思，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哥林多后书11章。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好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童女，许配给主耶稣的童女，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童女。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到童女，天国好比十个童女，那这个童女就是基督徒，这十个童女都是基督徒，他们拿着灯去迎接新郎，那就是主耶稣要回来了，第二次回来都要去迎接主耶稣。拿着灯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来读箴言，诗篇后面有一卷书叫箴言，箴言24章。第27节，箴言24章27节，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他们是拿着灯去迎接新郎，这里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为什么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呢？因为这十个童女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的灵里面都住了圣灵，都有圣灵。这个灯就是他们的灵，他们的灵里面都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他们拿着灯去迎接新郎。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灵都要被主审查，我们的灵都要被主审查，因为我们的灵里面 做了圣灵。圣灵指教你，你听不听，那是在灵里面对你说话，不是说给你耳朵听。如果圣灵刚刚我们说和肉体相争，你的灵不听，就是你这个灯就是黑暗的，你的灵听了，你的灯就是亮了。所以这里他们呢去迎接新郎，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教会是新妇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宴席要摆在那里啊。这个又请我们读一首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四九章，启示录四九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啊。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你看，我们要欢喜快乐，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盼望实现了，那个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三天又复活的，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和门徒显现讲述天国的事，然后他就升天了，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新郎，所有的基督徒教会就是新妇。好，所以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就预备好了，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新妇就应该自己预备好了，但是也有没有预备好的，好不好？今天我们要读什么叫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就是你天天强迫自己活在天国的里面，那就是预备好了。你不活在天国的里面，你就没有预备好。预备好了的下面就讲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细麻衣。圣经里讲的细麻衣，说圣经里是用衣服来表示我们的行为，如果你有好行为，你就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后面就讲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不好？义就是好行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得救不要行为，你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得救以后却又要好行为哦，好不好？你天天说不说谎话，好不好？你发不发脾气哦，好不好？你恨不恨人哦，好不好？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好行为。好，我们曾经读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光要照在人前，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对不对？信了主耶稣以后，你有没有好行为，那就是在乎我们自己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主耶稣说的，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第二节，其中有五个是遇罪的，五个是聪明的。五个遇罪，五个聪明。第三节，遇罪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一个灯里面没有油，那个灯一定就灭了，好不好？或者就快要灭了，就没有光了。基督徒是光，世上的光嘛，你光都没有了，当然你就没有好行为了，好吧？没有好行为在人前。油这个字在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是指着圣灵说的。那请我们来读一书圣经，我们来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马太福音前面一点，旧约有一卷书叫做撒加利亚书。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四章，马太，这个马太福音前面有一卷叫做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他问与我说话，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这里告诉我们，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纯金的灯台，上面有灯盏，灯盏上有七盏灯，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为什么有橄榄树？以色列人的橄榄树结的橄榄都是榨成油，所以他们点灯用的就是橄榄油。那么橄榄油代表什么意思呢？第六节就说了，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橄榄油是代表灵，代表灵。所以圣经里是用油来代表圣灵的工作，油代表圣灵。那么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25章，第三节，遇罪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那就是说油是代表圣灵，他拿着灯，灯我们刚刚讲了，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好不好？但是你的灵里面住了圣灵，你不听圣灵的，那你就没有预备油。四节，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那就预备了油了，那就是听圣灵的了。预备油就是你顺服圣灵，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17节，那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就是油，你预备了油，你就不体贴你的肉体了，你就预备了油。 啊，所以这个预罪的他就没有预备油，就是不听圣灵的，他天天想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灵的指教他就不听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要使圣灵担忧啊！啊，请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千年国度到了，主耶稣来了。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使圣灵担不担忧啊？圣灵常常担忧，好不好？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不要说谎话，你怎么天天都要说谎话？好不好？说了那么多次不要发脾气，你怎么又要发脾气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使圣灵担忧，天天。你答应主要读圣经，怎么你最近一直不读圣经哦？好不好？这就是圣灵担忧啊，好不好？那么圣灵担忧，圣经里我们再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26节读到27节。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7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弟兄姊妹，这里就说到圣灵，你里面住的圣灵天天都在为你祷告，为圣徒祈求。祈求什么？他这里就说到你软弱，圣灵为你祷告，求神叫你不要软弱，要顺服圣灵，不要体贴你的肉体。所以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个说不出来这两个字，中文翻译的说不出来，原文是没有声音的，没有频率的，就是物理学上的有声音的频率没有的，圣灵的祷告没有，不是说的你耳朵能够听见的，没有频率的。那为我们祷告，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圣灵向神祷告，就说我住在这个基督徒的里面，我说了多少次他都不听，神啊，那可能你也该管教管教他了，好不好？很可能啊，神的管教就来了，好不好？神一管教了，你就觉得主啊，你怎么让我生病啊？好不好？好，当你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就说基督徒生病了，不是先祷告主啊你赶快医治我，那是要问问神啊，你为什么叫我生这个病，好不好？把神的旨意明白了，当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就顺服神了。神啊，我悔改，我错了，我因为没有听你的话，可能这就是你管教我，那我怎么办？我应该在你的面前认我的罪，我要听圣灵的管教，不要照我的意思在做。这就是圣灵要把我们带到天国的里面，好不好？让神在你里面掌权，听圣灵的。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拿着灯不预备油和拿着灯又预备了油是两种不同的基督徒。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25章。 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比较长。主耶稣复活升天到现在2000多年了，对不对？还没有回来。那么有的基督徒就等不到了，等不到就打盹睡着了。那个睡这个意思在圣经里是表示死了啊。这十个童女都是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啊，他们在地上只能活几十年啊，所以这个就叫睡的意思，就是死。那个这个请我们又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1章。11节到13节，到14节吧。约翰福音11章14节，11节到14节。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好，所以圣经里是用睡了是代表一个基督徒死了，所以这十个基督徒睡了就是代表他们死了，他们等不到主的回来，他们死了。那么现在这里要说五个聪明的，五个遇罪的，为什么用五这个数字？有很多人就理解错误，就说50%，好不好？那就基督徒有50%是在活在天国里头，50%没有活在天国里头，不是的。圣经里的数字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比方说一这个数字，圣经里的1234的一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神只有一位，那是代表神的数字。2这个数字是代表见证的数字，两个人做见证。3这个数字也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三一神。那么5这个数字就是代表自己负责任的意思。你看我们有2双手，每一个手有5个手指头，它的功用都是不同的。左边的手5个指头，右边的手5个指头。我们吃饭5个手指头，左边的是拿碗，好不好？它的功用就是拿碗，右边的5个指头就是拿筷子啊，或者拿调羹啊，拿叉来吃饭，功用不同。所以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人负责任的数字。10个童女里面5个聪明，这5个聪明是他自己要负责任，5个遇罪的是他自己要负责任的啊，不能靠别人，不能怪别人啊。所以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负责任的数字。当然其他还有很多数字，今天我们不是专门来讲数字，我们就不说了。因此这5个童女有5个聪明5个遇罪，就是他自己要负责任。现在第6节，马太福音25章的第6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半夜，那就不用说什么时候了，就是主来的时候了。半夜就是他们都睡觉了嘛，都睡着了，就有声音喊着说。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 最后有号筒要吹响，有天使长的声音，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说到，啊，那个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使要喊，把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喊起来，起来，主耶稣来了，起来。好，这个就是半夜有声音，在那里把他们喊起来。好，这样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你看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呼叫的声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有号筒要吹响，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主耶稣来了。那么死了的基督徒听见这些声音就活了，他们就起来。好，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个有人喊着说，原文不是人，没有这个人，就是有声音喊着说，啊，没有这个人字。那些这十个童女因为都死了嘛，听了声音就起来了，来迎接新郎。迎接新郎的时候，第七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人一复活以后要接待主耶稣，收拾灯就是灵里面，那个时候是我们灵里面和主耶稣相见。主耶稣是带着一个灵体来的，他复活是一个灵体，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带着一个复活的灵体和主耶稣相遇，那叫收拾灯了。遇罪人的聪明人说，请焚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人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好了，这个时候聪明的就有油了，好不好？灯就是亮的，它有光，这一见主耶稣就没有问题了。那个没有油的灯都要灭了，怎么见主啊？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嘛，没有油怎么会有光呢？好了，他们就想，找弟兄姊妹，你送点油给我吧。这个大家都说那个油是圣灵哦，听圣灵的话哦。你不听圣灵的话，你现在开始马上听圣灵的话吧，好不好？就有油了。等他开始要听圣灵的话，主就来了，好不好？就来不及了。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刚刚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九章，有一个宴席，好不好？都准备好了，好了，那五个聪明的就进去坐席了。然后进去坐席以后，门就关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千年国度的门就关了。那有预备好油的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了。没有预备好的， 十一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随后又来了，那就这个时候，千年国度已经开始了。你再要进去，门就是关了。这个时候，他们喊主给他们开门。十二节，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这一句翻译又是错误的。我不认识你们，原文不是不认识，是我不看你们。主耶稣说：“我的眼睛不看你们，不是不认识哦。”他是童女，主耶稣当然认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主的眼睛不看他。所以原文不是不认识，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准确，所以就有的传道人还有读圣经就误解了圣经，就说主不认识他，他当然不是基督徒了，好不好？就说这五个人不是基督徒，这五个童女不是基督徒，这个解释是错误的。他们都是童女，都有灯，就是不预备油。所以主不是说不认识他们，主说我不看你们，好不好？那主的眼睛就不看你，也就是没有看上你这个不得胜不听话的基督徒，好不好？所以十三节主耶稣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警醒，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警醒的意思就是我的眼睛不能睡觉，我随时要看圣灵怎么对我说的，圣灵，我随时要听圣灵的，这个叫做警醒。不能闭上眼睛，这个眼睛是指着属灵的眼睛，不是说你晚上不要睡觉，你可以睡觉，但是圣灵在你里面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属灵的眼睛不能闭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有里面的眼睛，好不好？我们有外面的眼睛，我们还有里面的眼睛。里面的眼睛你能够看见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十个童女，弟兄姊妹，这十个童女是已经睡了的基督徒，等不到主耶稣再来。那么还有主耶稣来的时候能够等到主耶稣再来，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还有一个数字叫做十二，十这个数字是人的完全的数字，十二是神的完全的数字。所以这十个童女是已经死了，如果按照完全的还有两个，这两个就是等到主来了，他们没有死。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请我们看二十四章的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好，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还有两个活的，好不好？还有两个，两个加十个正好好多个，十二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大多数的基督徒等不到主耶稣来都死了，那就是十个，但是以后还有两个， 这两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意思就是被提了。那个时候还有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那是被提了，就是得胜的基督徒，留下一个活的没有得胜的基督徒，那就撇下了，好不好？好，撇下了，撇下了，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不好？那就是活在地上的，死了的基督徒先复活，然后活在地上的也被提了，好不好？也要在半空与主相见。啊，这里加起来十个加两个，就12个，就是完全的数字了。十个是已经死了，还有两个活着等着主的再来，好不好？好，那么我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把25章和弟兄姊妹交通完。那么，下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是那就是下一次我们再交通吧，因为我们还有好几次，啊，因为圣经里的翻译不准确，人就理会错了，所以这个25章好多有的人理会错了，那个传道人讲的时候，就讲那五个遇罪的童女是没有信主的，没有得救的，好不好？这个是错误的解释。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有问题啊？你说。
有个问题。
啊。
这是十个童女是吧？
嗯。
这十个童女有五个是预备油，五个没有预备油的。
五个。
五个嘛，各五个嘛。
啊，五个预备油，五个没有预备油。
最后他们都死掉了，也没有等到主来，他们都已经
死了，已经睡了。
没够嘛，哈。
对对对。
那后来提到的这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们是女人还是童女？
是吗？
这两个女人就是那个马太福音里边的那个从4章说的哈，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两个是女人还是童女，和那十个童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里你要特别请你注意一下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看到没有啊？那这个两个就都是基督徒，好不好？警不警醒的问题了，警醒的就被取去了，就被提了，没有警醒的就留下来了，好不好？好，
我就不理解童女和这两个女人她们的性质有什么区别。
性别，
童女就是童女嘛，这一撇下的，这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们是不是指童女呢？是不是童女？
好，
那么童女和女人，
我们说童女，刚刚我们读的提摩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童女是说基督徒，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童女，主耶稣的童女，已经许配主耶稣了，好不好？
哥林多的啊，
童女就是许配主耶稣的，包括男的也是许配了主耶稣，也是童女。好不好？
这个怎么理解呢？
怎么理解啊？童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是贞洁的，你是贞洁的、圣洁的，好不好？为了主预备的，不管男的，不管女的，圣经里讲教会，那都是羔羊的心腹，好不好？都是心腹啊，都是女的，只有主耶稣是新郎啊，好不好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女的，都是童女了，好不好？但是千万不要用我们人的想法来想这个呢，主耶稣这个羔羊，他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不要把人的这些关系想进去，好不好？这是属灵的，好不好
？OK，
好不好？好好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